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小伙子。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梁子老师。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在此呢，我先跟大家宣布一好消息啊，在梁子老师这段时间没来的时候啊，我们两个偷偷的啊录了一套节目，在今天呢已经正式在首字母为 XYZ 的音频平台独家上线了，名字叫做独闯非洲，摄影师梁子的非洲探险。那这次呢我们录了六集啊，啊有六个各具特色的非洲国家啊，有的还是两个国家一起说啊，
嗯，
然后呢跟随着梁子老师的讲述呢，带大家进入沙漠雨林，寻访原始部落啊，寻访矮人部族，还有中国的维和部队的基地，还可以乘坐坦赞铁路啊驰骋非洲草原等等等等啊，非常的精彩，跟大家一起来探寻非洲的传奇往事，欢迎大家收听。那具体的收听和购买方式呢啊，请看我们今天日坛公园的相关推送。那我们正式开启今天这个节目。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地方呢，我个人是特别特别感兴趣的，
嗯，
因为呢它是一个非常新的国家，然后我们很多人其实对它都不是很了解，或者说是完全不了解的一个国家，就是南苏丹。
嗯，应该是非洲最新的国家。
那这个国家呢新到什么程度呢？它是在2011年的7月9号才正式独立的。
嗯，
原来是属于苏丹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苏丹的一个省。
哎，对。然后呢苏丹这个国家呢，大家可能听着也觉得哎呀苏丹听说过，但是很多时候啊，大家听到苏丹的这个概念啊，并不是指这个国家，因为它在这个宗教意义上也有它的含义。在这个穆斯林国家，苏丹呢算是一个头衔儿，
嗯，
大家可以理解为一个地方的总督吧，啊，就这块就归他管。但是呢，就是让苏丹这国家呢就以这个头衔儿来命名了。它是在非洲，其实靠近红海啊，和这个阿拉伯地区就是隔海相望的这么一个地区。
对对对，它是在东部非洲，又靠近北非，
靠近北非。
对，所以它两种文化都有。
是，然后也是穆斯林国家。
对，是的。
所以这个南苏丹这个国家呢，就是因为它这么新嘛，然后它之前其实一直也有一些战乱啊，在打仗什么的，然后很多时候都被全世界评为这个什么最不安全的国家，大家可千万不要去啊，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可怕呀、啊、什么的。但是梁子老师其实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去到了这个国家，
对，五月份，
等于是他建国前夕。
对，就是人们都在往回走的时候，
嗯，
等于南北两方人各回各的位置，
哦，
各找各的家，
等于因为马上就要建立新国家了嘛，对吧？
首先我稍微更正一下是什么呢、嗯、就是南北苏丹的信仰是不同的
啊、哦、不一样、啊、
宗教信仰不同
哦，
所以呢造成了首先根上它就不同、
嗯、
其实很多非洲国家它是很融合的、
嗯、
就在信仰上是很融合的，就即便不是一个教但是也没有问题，
嗯，
但是呢这边呢它由于有这个信仰问题，还有部族问题，
嗯，
还有土地财富问题，政治问题，很多的问题。其实以前呢它叫南苏丹省，
嗯，
就是苏丹的这个国家的南苏丹省，然后就一直闹独立、
嗯、
一直在打，最后就是在2011年七月九号这一天。其实在此之前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条约合约签订了很多东西，就已经注定了这一天
嗯
是要分成另外一个国家的
哦，
嗯，只不过呢我去的时候是在五月下旬，就是2011年的五月下旬，
嗯，
赶上了他独立了。
哇，您怎么当时要选择要到这国家去呢？
这个还真不是我选择的
哦，
因为呢，我一直给这个无国界医生组织做这个摄影师、
嗯。哦，这无国界医生组织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无国界医生组织啊，是全球化的，它是总部在比利时，
嗯，
然后呢，它完全是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凡是有贫瘠战乱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
嗯，
他们是不分种族不分贫富，他只治病救人。其实治病是一方面，但更多的是救人
哦，
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下。
哇，
所以他们的点儿，当时的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是在全世界有78个点，就当时啊，
当时啊、嗯、
但是呢那些点儿，你听这些国家你就知道都是在什么、
嗯、
比如说海地啊，阿富汗啊，
嗯，
巴基斯坦啊，也门啊，
哇，那都是在打仗的地方、啊、
全是这样的、
哦、
对、
哦、
甚至于呢在一个国家比如说像阿富汗，它不只是一个点，
嗯，
它就是战乱比如说有几个点，那它可能就在哪一带分布好几个点， 南苏丹的这个叫皮本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分布的其中一个点儿、
嗯。那您当时是怎么给这个吴国医生这个组织去给他们当摄影师的呢？这是一个什么机缘啊？
这个呢，还要跟那个刘卫士的《行者》有关系。
哦，哦那个旅游是那纪录片是吧？
对，
《
行者》这个栏目嘛。
嗯，
《行者》这个栏目呢，基本上可以说作者都是国内的各方面的行者。其实不仅是旅行了，
嗯，
这个作者全是按现在说的话，都是一些相对专业一点的，或者是说。
嗯
所谓人们什么大咖不大咖的啊，
明白，
就是跟他这种生活方式有关系的这类的行者，所以呢，他出了很多这样的片子。
嗯，
那吴国杰医生组织，因为他们在香港有点儿，
嗯，
然后从香港后来雇到了这个北京、上海，
嗯，
这些人就经常看这些片子，
哦，
然后呢，慢慢呢就是跟这个栏目就是有联系什么之类的了，
哦，
然后呢就希望能派这种摄影师去就拍摄什么的。或者是记录一下，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至于怎么谈的，我不知道。但是后来他们看到我拍的非洲，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吴国杰医生组织啊，救助的很多人都是妇女儿童，特别是像这种点儿，不像那个战争的那种点儿。战争的点儿呢，他就是在一线打仗的那种，
嗯，
那就是男的女的都有，
就战地记者的那种拍摄的，嗯，
战地记者拍摄或战地救护，
战地救护，对，
对他们因为是医疗方面的嘛，
对。
可是，在非洲这样的地方。他是希望能有女的摄影师，因为他们的患者很多的都是一些妇女儿童。
嗯嗯嗯。
因为在这种贫瘠的地方，他要不然儿童就是营养不良，妇女呢就是各种疾病。
哦。
吴国杰医生组织他们呢，就是在正常的不是那个大的战乱的情况下，他们更多的是需要，比如说妇产科的大夫，当然外科大夫是最受欢迎的。
嗯。
所以摄影师如果是女摄影师。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等于说，通过这个节目联系到的您，
对，
等于就是邀请您到这个南苏丹去，然后给他们拍照。其实当时是这么来达成的合作。
对对对。
那您去之前了解吗？这个、国家
不了解。
你之前没去过吧？
没去过。
嗯，因为到一一年的时候，您已经去过不少这个非洲国家了。
对，那会儿已经去了，我看啊，已经去了将近10个了吧，8-9个。
对。
但是苏丹我们没去过。
苏丹就没去过。
对。
嗯，那之前对苏丹这国家有没有什么印象啊？
印象是有，因为首先呢，它你想这个尼罗河就在这个南北苏丹，
嗯，
你想青尼罗河、白尼罗河，这国家也很大，
嗯，
它属于大国，又不是说小国，
对，这国家挺大的，
对，
嗯，
而且呢，它那个其实物产也挺丰富的，
嗯、
特别是它的炼油什么的，你看你要想想这个苏丹，经常你会想到那种炼油管儿、
啊，对，
然后呢，它历史也比较悠久，
对，
是吧？所以呢，特别是早期的话，要是读过那种非洲历史的书的话，你就苏丹国王。就包括你说的苏丹的这样的一个称号，而且呢还有若干的，就是在北非的时候，就是历史上都有很多什么苏丹什么什么什么，
苏丹跟埃及人之间的这种战争啊，
包括苏丹的这个名字不是国名是人名
啊，对
对，所以呢就是苏丹这两个字是给人感觉是挺称盛的，
嗯，
就是挺耀眼的
啊，是很耀眼，
而且也很容易记的，还有对苏丹印象特别特别深的。就是1994年，我记得好像是，
嗯，
就是普利策奖，有一张照片，
嗯，
有一只秃鹰和一个特别饥饿的小女孩。
哦呀，那个太著名了，
骨瘦如柴的一个小女孩，
那个太著名了。
她是好像是在领取救援的这个粮食的这个路上，
嗯，
然后遇到了一个秃鹰，
然后她趴地上了嘛，就是不能动了嘛。
而这个秃鹰也很饿，
对，
这个秃鹰也是瘦的跟什么似的哈，就是面对的这样一个。其实是个人嘛，对吧？是个小女孩嘛。
嗯、
那但对秃鹰来说呢，是它很好的一个猎物呀。
等于说这张照片是在苏丹拍的，
在苏丹拍的
哦。
然后呢，这个摄影师呢是南非的一个摄影师，
嗯，
叫什么卡特，
嗯
嗯。所以呢，这个摄影师拍了这张照片以后，当时不是获得那个普利策奖嘛，然后也很震撼，很多人都在分析，就说摄影师该不该拍
啊？对，那个摄影道德呢，摄影伦理的问题，
对，
对
对
对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很强悍的一个摄影师，那按理来说你应该解救这个小女孩，或者是呢，你应该把那个秃鹰赶走。那有人就说这一瞬间记录下这个怎么决定，怎么棒，怎么，所以两边说法不一，就是国际上争论就特别厉害。
嗯，
那作为这个摄影师来说，他由于拍这张片子，虽说获了奖，争论也很大，然后呢人也出了名，但是他的良心有些过不去。
哦，他后来是不是自杀了？
对。
是吧？
对、
哦，
他后来其实就是抑郁了、
哦，
就是从焦虑到抑郁，这道坎儿实在是过不去，后来就自杀了。
嗯，
他自杀以后，人们在处理他的遗体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纸条，这上写的：“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 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就按理说，人们获奖了，获普利策这么大的奖，他应该是很欢乐的，很有成就感的。
嗯，
结果没想到他内疚、内疚、内疚，最后实在承受不了，然后留了这么一句话：“
你是个悲剧啊。”
所以这张照片也是我对苏丹的这个印象其中之一。
我相信这是一定的，因为同样是摄影师嘛，
对，
你对这个事儿肯定会印象会更深。
对，咱们不能说全世界人人人知道吧，但大部分很多人、
这个事件是挺有名气的。
对，
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儿。那如果我们现在稍微岔开来，咱们稍微探讨一下，就关于这个所谓的摄影伦理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嗯，怎么说呢？我之后待会儿再讲，我也遇到了一个。有点类似这样的，待会儿我再讲，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这个医疗诊所的里面。
明白。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说，就是一个摄影师，因为你的照相机就是你的眼睛，实际上，
嗯，
每一个人他记录或者是他停止了记录，都是直接跟他内心世界的这种反应和他的一些伦理道德是有直接的关系。那每个人处理不同，
嗯，
比如像这个摄影师，他可能当时的第一反应。他就先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过后他再怎么怎么样、
嗯、
那有的人可能第一反应他是另外的一种，那可能他没记录、
嗯、
那没记录不能说这个摄影师就是一个不好的摄影师，哎，怎么那么笨，
那当然
你是吧。
其实因为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被探讨的当事人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摄影师的身份了，大家其实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人性的这种
人性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当然你可以把很多的伦理东西赋予给他，但是我觉得这东西的确是很难讲的，
很难讲。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面对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在那个瞬间的反应完全就是你个人的，
对，
这样一个
大家没有亲临其境，就你在那个现场你的那种感受其实是没有办法共情的，我觉得这种东西，
而且你不容你考虑，你看每一张图片都是瞬间的事儿，
是
不是说我在这想想说我该不该拍、
嗯、
等你有想的时候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对，所以咱们说回南苏丹吧，
嗯，
当时跟他们这个合作达成之后，然后就到那地方去。那个时候在出发之前你知不知道那个地方在打仗啊？之前
知道，因为我出发之前的时候做了好多功课，就是关于无国界医生组织，
嗯，
他们都去什么样的地方。
哎呦，太好了，这个梁早老师也在出发之前做功课了。
对对对，因为至少你得了解一个这个组织他们是干什么的，
嗯，
然后他们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然后呢成立一个组织是为谁说话的，
哎，
是为谁服务的。所以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的就是他们的信条就是不偏不倚，
嗯，
就是我不参与任何宗教民族国家的这种战争或者是怎么样，我只救人。
明白。
也不管你什么好的坏的，什么跟好坏没有关系，不管你是胜利者、
嗯、
失败者。所以我一看这个我就觉得心里面比较舒服，
其实挺认同他们这种态度的。
对对对，你作为人之后才分男人女人好人坏人什么的了、
嗯、
首先你先得是面对的是人，
嗯，
所以我想我记录，那我记录也是应该是真实的记录这个人在这干什么，
嗯，
所以先了解了哦他们的一些行为做法，包括他们的一些宗旨，那我就觉得这个挺对路子的。
OK，
嗯
嗯。
至于他苦不苦啊，危险不危险或者怎么样，你想啊，那么多人在那工作，在最一线的工作，那怎么就我想那么多干嘛？
这的确是您一贯以来的这种思考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想太多了就别去了。
到时候直接就飞到刚刚说那个地儿吗？就是那个皮博尔。
皮博尔不、嗯、可不是。
不是啊。
可不是。
啊、
嗯。怎么要进入到南苏丹
啊、
嗯、在2011年7月9号之前，
嗯，
它不是一个国家。
哦对。
它只是一个省。
哦对。
你得先拿签证吧。
啊、
嗯。但是呢签证的话呢，你要拿着苏丹的签证，那个时候要等很长时间、
嗯。
而且你要拿苏丹的签证，你的目的地是南苏丹，你要耗费很大的时间，因为苏丹很大。
嗯。
你先飞到苏丹什么这那的了就很麻烦。那怎么办呢？就是由于无国界医生组织在里面不是有点儿吗？他在南苏丹不是一个点儿，有好几个点儿、
嗯，
都是类似这样的，就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困难呀、啊，比较危险呀、啊，或者什么的。那我要去这个点皮布尔呢，是都要先飞到首都朱巴，然后进入首都，现在的首都，当时的朱巴省会。
嗯，哦，等于朱巴这个地儿是后来的那个南苏丹的首
都，南苏丹的首都，
哦哦哦哦，
当时呢是省会。
嗯。
那要进入这个点的话，他们自己因为马上就独立了嘛，他们自己有一个认可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通行证。
哎呦，真是，这是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哈。
对，
因为之前比如大家都是主权国家，那你就拿签证就 OK 了嘛，
对，
对吧？现在正好卡在人家要建国了，
还差一个多月吧。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时候是非常难得的，
嗯，
就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进到这儿之前的话呢，是拿这个证，你不可能进去拿证。
那你找谁拿呀？
在内罗毕，就是肯尼亚的内罗毕。
怎么跑那儿去了？
那是他们有一个办事，就等于是有一个点儿。
是南苏丹设那儿的点儿？
不是，是无国界医生的一个点儿。
哦哦哦。
然后呢，
哦，
就得先飞到内罗毕，反正在那也要转机。
嗯。
或者从埃塞俄比亚转，或者从内罗毕转。当然，内罗毕因为要拿这个证，这个证呢不是一个小的，就说白了吧，有点像奖状那么大的。
哦。
就是一个 A4 纸。
哦。
这个证上就有护照啊，什么名字呀，国籍呀，等等等等。
嗯。
然后拿到这个证以后，再去飞下一程。
飞哪儿呢？
飞到朱巴。就从内罗毕飞到朱巴，
对，然后从那儿从肯尼亚再飞到这个苏丹，
对
啊，
就是飞到苏丹南苏丹的省会朱巴，
啊，
现在是首都。
嗯，
但你知道下了飞机以后，机场非常非常简陋，所谓的入关啊，也是跟我当年在那个塞拉利昂差不多，就是一张桌子，
一张桌子，
对，弄一个章盖一下，
不错，这至少有个机场没被炸了，
还好，反正就特别特别简陋。
啊，你之前说那被炸了那机场是哪儿来的？
塞拉利昂，
塞拉利昂那个，
对，塞拉利昂，
啊，
就是一个海关，就是一个桌子，就是一张咱们食堂吃饭的一个破桌子，
哎呀，
还不是什么好桌子，也不是长桌子，就是一个小桌子。
嗯，
他那个呢，当时也是这样，特别容易就进去了。一进去以后，比怎么说呢？当时我已经去过，你像2011年，我已经去过阿富汗三次了，
嗯，
就比那个阿富汗还要差得多得多得多，就整个这个城市，只有一个二层楼还是三层楼，只有一座，
啊，
就是那个路特别的烂，就土路那种的，就大坑加大坑。
那它是之前就没路，还是因为打仗给打没了呀？
之前就没建设，
没建设。
对，
哦，
朱巴已经算是省会，当时的省会应该是不错的了。
嗯，
但是一看就一点建设都没有。
那它是有战争的痕迹，还是说没看出战争痕迹，只是因为这地儿特落后呢？
我感觉哈，
嗯，
以我的，因为我2003年飞阿富汗的时候，那完全就炸的那种残垣断壁
的
那种战争的痕迹，
对对对，
那个我没觉得有什么太多的战争之类的，因为没有什么人多少被炸的房屋，
哦，
也有，
哦，
咱也不知道是那个坑是落的炮弹坑呢还是什么，反正大坑接大坑，就不能下雨，一下雨全就成了那个雨水的那种坑，就那水坑，
嗯，
然后整个特别破烂，可以就说根本就没建设，
哦，
但是能看到的一车一车卡车啊，
嗯，
一卡车一卡车的人往回走。
往
回唱着歌，
哦，
就是从苏丹往南苏丹回来，
哦，
就是兴奋的那种，好像还唱着歌。然后你想嘛，那么遥远的道路，满大卡车上不是都是人吗？全是土，
嗯，嗯，
就那样一边是一边的歌声，一边振奋要回到家乡了。你知道我们当时吧，就看到这个，就在想啊，咱们作为外人，作为中国人嘛，
嗯，
对吧？就说呀，他们回来以后会很失望吗？能待多久啊？
对，这都是这样了。
对，就省会都这样。
嗯，
但当时我记得有一家中国餐厅呢，
就那个时候啊，
叫北京饭店，
在南苏丹啊。
对，但是我没进去，是没开呢，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挺乱的，
哦，
就是我印象中就特别乱，
哦，
而且餐馆也没什么太多餐馆，也没什么的建筑，就是破烂不堪。
那这个南苏丹人啊，他长得会接近北非或者阿拉伯人吗？还是说就是明显还是非洲人的那个形象？
非洲人的不太一样
啊，哦，还是非洲人的形象。
嗯，你想在苏丹那边的话，就是北边的话，
嗯，
他很多都是像阿拉伯人的那种，
对，
有点白皮肤的那种。
嗯，
这边不是，这边是全黑的。
哦，
啊，
嗯，那还不太一样。
但南苏丹这边有一些部族很多，它不同的，其中有一个部族叫丁卡人。
嗯，
丁卡人，你知道很多那个 NBA 球员，
嗯，
其实早年。比如说他的祖上就是丁卡人。
哦，这样啊。
因为你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跟那个我在喀麦隆看那个比格米人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嗯，
就是他这个丁卡人是巨高无比。
哦，
因为我们到那以后也要到警察局去申请去批本这个地方。
嗯，
也不是说你随便想去就去，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国家还正在接手中嘛，所以呢既欢迎外来的人，但是呢又要特别防范你外来的人，如果说不干好事儿，那肯定也不行，对吧？如果是帮助他们的，那就特别欢迎。所以呢，我进了警察局，第一个印象，你知道，哇，五个人啊，
嗯，
我印象特别深， 五个人，三个人都一米九几，我直接就问人家，一进去后，妈呀，就全是柱子，
大高个哈，
五个人，三个一米九几，两个一米八几，
哦，
然后警察局的人都特别友好，因为你是帮他们的，你是参与国际医生组织的这样一个行动的哈，
嗯，
所以呢特别客气，特别好，然后我就啊都是仰着头看他们，然后我就问，对不起，问一下你有多高，他说啊一米九四，那个人一米九二，那个人多少哈，一米九六。然后再看这矮点的吧，一米八七，啊，一米八六，
矮点的一米八七呢，
啊。然后街上走的女的吧，哎呀，身条特别好，都是瘦瘦的那种，随便你一看，估摸着肯定是一米八几以上。
女的一米八几啊，
女的就是这类人，就丁卡人。
妈呀，那我到那儿就算是小矮子了，已经。
是啊，就是说你要是遇到丁卡人，就差不多都是这样。
嗯，
后来我到了皮博尔也遇到很多丁卡人，
哦，
他是穆勒人、丁卡人，什么好多不同的种族的。
看来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
你想修长修长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知道，就是他高到了那种随便就是一米八几，男的女的随便都是那种一米九几、两米的，
厉害
啊，
嗯。
所以这个印象特别特别深，
嗯 嗯, 嗯，
而且人特别的友好
啊，哦，
嗯，
你到了那儿之后，后来咱们是不是你们的目的地就得到那个皮博尔去啊，到那个点儿去啊？
因为要是去那儿的话，是路上是不通的，
嗯，
当时在南苏丹，它的道路是非常差非常差，所以你去任何一个地方，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话，都是要坐自己的直升机，那个直升机是一个是拉工作人员，还一个呢是救助伤员的，就是救助病人呐，啊，伤员，他那个直升机呢。应该是七座的，能坐七个人，但是从来他都不会坐满，
嗯，
最多坐五个人，
嗯，
然后这样的话呢，他腾出两个座位呢，是为了救助病人、伤员，他永远都会留座位。
哦，等于你们要坐那个直升机到那个点儿去，啊
嗯，到皮博尔这
边远不远？
远倒不远，好像是200公里或者怎么样的了，
哦，
反正飞了挺长时间的。
哎，我从来没坐过直升机，坐直升机是一种什么感觉啊？跟普通飞机的区别大吗？
那你看坐什么了？那我从。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做黑鹰
啊，
然后就把自己绑在那个黑鹰的那个门口拍照
啊，
跟后面的东西绑到一起，
嗯，
然后一边拍一边吐，
一边拍一边吐啊，
那种塑料袋，然后风刮得特别大，就是一边拍一边晃。
嗯，
这个呢，因为它是门都关着的，反正就是摇晃，
会晃。
你要是平衡感不太好的话，就特别容易吐。
哦，
但是如果经常磨练的话呢，也能过得去。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电视上啊，什么甭管影视啊、纪录片中看这个直升机飞过来，可能第一的感受就是声特别大，
声特别大。
然后呢，就是它落地之后那个风也特别大，
对，
感觉把地上的草都给吹歪了。那
是在外边，
那个，
飞机外边，嗯，如果在飞机里面，反正就是声音特别大，
特别。
你知道有很多旅游观光的能坐三五个人的，
嗯，
这个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发达国家，这个，都特别多，
嗯，
这种，
那就很吵，
直升机
是不是，嗯，
很吵，很晃，嘎啦嘎啦的那种。
哦，
你要想拍摄起来的话，就是在过去就没有其他的辅助工具，
嗯，
很晃的，
明白。
但是坐在里面呢，说实在的，也没有想那么多，
嗯，
因为唯一的有一个愿望就是赶紧到一个地方，然后好参与工作嘛。
你们那时候有你们那个同行的人，就是有没有说谁跟您一起，算是你的引导者，或者说你们同组的工作的人员啊，类似于
拍摄就我一个人，但是还有一个人带我去无国界医生组织的，
嗯，对，得有他们的人，啊，
对，要没有他们的人的话，你自己当然也行，但是很难，
嗯，
因为他们的这个一级一级的这个组织纪律非常非常严明。
是中国人吗？
中国人，
是中国人，
对，
哦，
非常严明，
嗯，
然后因为我在之前还受领任务呀，
嗯，
什么之类的，还很复杂，经过审核受领任务，然后一系列的要求，然后从香港转机，香港这边的人还要出来
哦，
然后要受领任务，然后要有很多的清规戒律，就是你不可以这样，
哦，
不可以那样，要是要签东西的。
哦，这样
啊，
嗯，哦，
因为如果你出去拍摄，虽然你不是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人的这个专职的摄影师，但是你要代表他们的形象。
嗯，
反正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多少项，包括说话言行到对当地民族的尊重，
哦，
然后呢敬老爱小，然后在救助的时候如何如何，哎呀，特别多。
好嘞，
嗯，
那。行吧，那咱们就直接飞过去了，咱们简短结束，就飞到了这个皮博尔。
哦，在飞机上看到尼罗河，
嗯，
非常之美丽。
尼罗河哈，
嗯，因为我在飞机上呢，就是在这个直升机上就开始拍照嘛，然后呢就看到一条大河，就一下在非常干燥的这样一个视野中突然出现一条河，然后飞行员说这是尼罗河，想也能想到，因为你苏丹这一块嘛，就是白尼罗河、青尼罗河嘛，哎呀，看着尼罗河特别壮观，特别美丽。然后还有呢，就是一圈一圈的茅草屋，
嗯，
就是我在飞机上拍的，
哇，
那一看就是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
嗯，
飞机一落地，
嗯，
那个机场是土的，
嗯，
就是咱们想的机场有什么跑道什么的哈，
哎，
因为它直升机嘛，
哎，
不需要这样，就是一落地两边就是铁丝网，
嗯，
而机场就是在这个铁丝网里全是那个就是大土路，
嗯，
飞机落了地以后哗啦哗啦人就都直接到飞机底下来了，什么妇女儿童当地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
嗯，
这机场是就平时啊你从机场这头到那头你要穿过这机场要去那个村子的，
嗯嗯，
然后呢机场的门呢是一个铁栅的门，就是没有门的一个铁框，
没有门的一个铁框，
对，
哦，
它是这样，
哦，
就是我有照片啊，
明白了，
就是它是铁丝网，然后呢铁丝网中间有一个铁框，
明白明白，
没有栅栏，
没有门
板，然后你随时没有门板
穿过去，
因为村民从这个村要穿到那边那个村，
嗯，
你要穿过国际机场，
嗯，
皮布尔的国际机场，
这个就是国际机场了，
这国际机场可忙了，
它除了直升机以外，也能降落普通的那个民航客机啊？
没有，
只有直升机，
还真不行啊，
是吧？因为它没有，
只能是特小的飞机，
没有滑行跑道嘛，那种是吧？
然后呢，大部分都是运输的，
哦，
就是参与就是救助、
救助、
运输，
嗯，
对，
嗯，
都是这样的。所以来一架飞机，全是这个大的箱子，不是集装箱，就大的这个纸箱子，
物资箱，
全是物资，嗯，包括我们飞的这个直升机里面也带了好多的物资。
嗯，
即便就是这样，我跟你说，就是我在无国界医生组织。早上吃的面包都是过期的，都过期半年的那种的，
哦，哎呀，
我专门一看日期，妈呀，都过期三个月半年，
嗯，
那只要有的吃就行了，照吃不误。
它那个地儿是一个什么地理环境啊？它是高原还是丘陵还是什么什么森林？还是
不是个高原也不是丘陵，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奇热无比的那样一个地方，就是一下雨然后就完全特别泥泞，然后不下雨的时候有点像那个沙质地带这样的，就是不是沙漠的沙质地带，
哦，
就是那个上面
沙粒那种特硬的那种，
对，
哦，
就是因为它下面有矿，
嗯，
所以那上面是寸草不生的，不带长那个农作物的，
有点像戈壁哈，
有点戈壁滩，
嗯，
但是呢又比戈壁滩呢能稍微好一点儿，
明白？
它是这样，你戈壁滩吧，一下雨它不至于是那种泥泞的吧？
对，
这个我赶上次下雨，就我人。要像沼泽一样就走到里面啊，
嗯，
脚拔出来鞋子是在里面的，我就用手底把鞋子提出来
往里陷，还
往里陷的，就有点像半沼泽，他这你说你
这个环境，好奇怪啊，
这
个地方，
这个环境吧非常奇怪，
嗯，
就是正常的时候你看大晴天的时候像戈壁滩，
嗯，
也不长树什么的了哈，反正很暴晒很什么，一旦一下雨都是这种泥泞的，可是不是泥，这种叫什么咱也说不上来，这种叫一个什么地矿的什么东西，不过当地的人你知道当地的干部们是非常以这个为荣的，因为说地下都是宝藏，
嗯，是什么呢，
矿啊，
就各种矿嘛，
嗯，有好多不同的，
哦，
所以它是一个富饶的地方。
那咱们说了半天这皮布尔这个地儿它是不是应该就是一个村啊，
大眼一看就是一个村庄，
是一个村庄啊，
但是人家其实是一个行政区，
嗯，行政区
啊，
哦，
可是这个村庄呢还不如那一个村庄看着啊，
嗯，
因为那个房屋都是用树枝垒起来的，
垒起来的
有点像我在厄里特里亚提奥村，
嗯，
提奥村还有一些板房呢，
嗯，
就那板屋，就这个基本上都是那种，
哎呀，
就是那个树枝那样随便建的，就是那样一个房屋，
嗯，
但是它的那个行政的机构里什么办公的地方就是那个土坯房，
土坯房
有一块土坯房，
哦，
就是从土坯房过去以后一看这，哎呀真是什么都没有，
就太简单了，
不如马赛人，不如阿法人，就住
还不如马赛人住的，
当然不如马赛人，因为他房屋再小起码他是那个
有房子，
那个土坯房子那样的，
有土坯房，
对，
哦哦哦，
然后进到了一个院里，
嗯，
当然也是铁栅栏那样的，
嗯，
挺好的，就感觉就像一个单位了，
嗯，
然后就等于是进到无国界医生点儿，
哦，是他们的点，
对，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也是那种帐篷啊，
嗯，
假使我要住的什么都是帐篷，
帐篷，
然后洗澡什么的就是公共的，
嗯，
那种凉水的什么之类的，
哦，看来那个地方还是有水的哈，
有一条河，
有条河，啊，
但这条河吃洗用全是这条河，
哦，
但后面实际上村民的后面不知道是无国界医生组织给打的呢还是什么人给打的井，
有井，
可是这个井水你要想打水的话那要排队很多人，
嗯，
大部分人呢就是在这条河就是皮布尔河啊，你就能看到人们在那洗衣服什么喝水做饭什么的，
嗯，
洗澡都在这条河。
那这个无国界医生组织在这个地方定这个点儿，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传染病吗还是因为有什么原因？
是啊，霍乱啊，嗯，疟疾啊，另外还有呢就是村与村之间的就是部族之间的械斗， 几乎每天都有、
哦、哇，
因为每天都会抬来伤员嘛，
嗯，
然后一会儿一个枪伤的，一会儿一个刀伤的，
哦，
枪是那种土枪，
嗯嗯，嗯，
所以呢，就是即便就是无国界医生组织在这个皮布尔这建着一个点，他们还有很多的分点，
嗯，
先说这个点已经算是，比如说算连部，
嗯，
就像那样连部的感觉，
明白 啊,
啊，那底下还有各个班在更艰苦的地方，
哎呀，
即便就是去各个点的话，都要是选择时机。这是后面待会儿我再说，我们要去的下面的点儿不是随便就去的，因为经常会通知到不能动不能去，然后这边正在打，就好比说这边打仗呢不要动，或者是走了一半了说停一下。我只有在阿富汗经历过这样的，就是要经过某一个特别那个什么的点儿的时候打起来了，就在那等等完了打完了再过去或者怎么样啊。这个无国界医生组织我也后面也经历过，到了这儿以后一看，我想的就国际组织嘛，
嗯，
再怎么着你像红十字会，
嗯，
咱们想的再怎么着也差不多，可是要么就是帐篷，要么就是那种就草屋，类似像这样的。当时他给医生建了一些房子，
嗯，
建了固定的这种房子还可以的哈，那就是特别少特别少。所以呢就是所有的整个的那个院子其实挺大的，
嗯，
因为他是从全世界各地招募的人，
嗯，
就这里的志愿者，实际上医生也叫志愿者，后勤人员也叫志愿者，所以这里的所有的志愿者都是招募的，但是最缺的是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嗯，
对，
做手术的，
对，
嗯，
所以呢如果是你是一个外科医生，包括像眼科医生包括妇科医生这样的级别就算最高的了，
嗯，
然后招募的时候你可以三个月，剩下都得一年，
哦，
就是你不可以说是我是一个医生我想去做这样一个事儿，我签一个两个月一个月我去打个卯不行。而且呢就是选择就是特别是后勤人员和这护士什么的最少都是一年。
在皮布尔那个地儿，那个像他们这个组织的医生大概有多少人啊？您去的这个点儿
当时好像是十几个，我有点忘了记不太清了。
有中国人吗？
有中国人，
有中国人，
有，
嗯，
香港的
啊，哦，有香港，
香港的一个医生，
嗯，
叫陈慧中，
嗯，
他在英国留学，他专门学的热带病学，
嗯，
所以呢你知道就是他们招募的这些医生啊，不是说你脑袋一热我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我就能参与。招募的这个医生一方面呢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还一方面要有这样的热情，重要的是你还得懂得跟当地环境气候相关的这样的疾病的医治。
就像您刚刚说的像什么霍乱啊疟疾啊这种病，
对，还有好多热带病，
热带病，
对
啊，
还有什么萨拉热呀，
哦，
还有什么其他的跟非洲有关系，还有什么芒果蝇，还有昏睡病啊，
嗯，
多了，热带病太多了。
明白。
这个陈慧中呢，嗯，这个医生他就是专门学的这个热带病。
男的女的？
女的，年轻的20多岁，特别的有韧性，
嗯，
然后呢特别的在这方面的知识挺渊博的，就关于热带病的这样的，因为他在英国学习的嘛。
嗯嗯
嗯。还有后勤组织的，就是后勤部的有一个叫陈思斌的，
嗯，
就是他是四川人，
哦，
就是后勤组织这一块呢，就是后勤部这块呢，志愿者呢是最少一年，啊，这个呢你要双语，啊，然后你还得懂得电，啊，还得懂得这个房屋结构，还得懂得什么木料加工，反正你要懂很多。
明白，所有跟这儿生活相关的都得了解，
因为一切后勤的事情都由你来掌管，
嗯，
所以呢你要每天忙得要死，就是这儿一会儿电的吧，你发电机一会儿什么，因为那当地没有电嘛，所以全靠自己发电嘛，
嗯，
然后还有食品饮水，
嗯，
好多的事情。
你们到那儿您有的吃吗？吃什么东西啊？
有个食堂，
嗯，
然后吃的非常简单，因为那大概我记得十几个人还是不到20个人是来自世界各地，比如说有的是从非洲肯尼亚什么之类的，
嗯，
有的是从欧洲的比利时的什么的了，
嗯，
所以吃的东西都是那种三明治啊，反正不是什么中餐什么之类的，
方便，
就特别特别
方便食品，啊，
就连披萨什么也没有，
方便
就特别特别简单的啊，嗯，但是我一看那个面包都过期的，还有那个鸡蛋那个盒子什么的了，都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我们5月份吧，可能这是2月3月的，
嗯嗯嗯，
不可能是当时什么最新鲜的。
这么感觉这个地儿好像是您之前去过最艰苦的地方了。
看怎么说了，
嗯，
这个地方嘛环境气候，
嗯，
包括就是条件都不行，就是都是非常艰苦的。但有一点它是有组织的，
嗯，
就至少吧每天不寂寞，原因是一那有医生，世界各地的医生，
嗯，
或者护士或者工作人员。其次每天的病人特别特别多，
嗯，
就只要一开门，病人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病都有。刚到的时候就看熟悉一下环境，
嗯，
整个这个院子熟悉完了以后，院子之外后面先有一个小房子，
嗯
啊，小房子之外那么大一片地方，这个小房子就是太平间，然后呢后面这一块全是人们就是死亡以后直接就埋到后面的，
哦，
就是有疾病啊或者一些什么的，哦，就是隔开的一块地方，
嗯，
宿舍也好病房也好都非常非常的简陋，我住的不是就是帐篷吗，大部分都是这种。我记得一个特别清楚的，我到那第二天，因为他是这样啊，他病人分两种，一种是每天来看病的，就像门诊似的这样，
嗯，
一种呢是住院的，住院的病人说实在的大部分都是小孩，大部分都是拉肚子，
哦，
嗯，所谓的拉肚子呢就是就好多都痢疾什么之类的，
嗯嗯，
然后大人的病的话就不等了，什么样的都有。就其中我去的第二天，我拿着相机就到那个病人区去看一下，因为那个草房嘛，那个窗户没有窗户，就是直接这样一个空的，就通风的，
嗯，
然后我这么往里一看特别震惊，有一个人背对着我，但是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骨瘦如柴，就除了身上的排骨和皮以外没有一丝肉，
哇，
就有点像我在莱索托遇到那个艾滋病人最后的那个时刻，
嗯，
而这个人因为他是个男的，他是没有穿上衣的，
嗯，
所以我看得特别清楚，就那个黑黑的皱皱的，完全就像那个我们的那个医疗的那个人体结构的那种，就一点肉都没有，
嗯，
我当时第一反应你知道吧，就是呀，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一个，而且我手里还提着相机啊，
嗯，
然后就马上把这一刻记录下来，人还有受到这样的这么震惊这么吸引人眼球或者说这么有冲击力的这么一个画面，
嗯，
当时想的是这个，
嗯，
然后我就走近了，我把相机刚一提起来，因为我走路有点声音嘛，其实我本身离那个窗户很近，然后这时候这个人听到了点动静，他就回下头，一回头我们俩眼睛对视上了，
嗯，
我说的都是瞬间的啊，他看到我又看到我手中的相机，然后他就同时发出了一种眼神，就是特别愤怒特别无奈特别反感，反正我读的就是在一个瞬间多少秒钟我读的这个是排斥的，
嗯，
而我当时呢拿着这个相机对着他的时候，我突然在瞬间有一种，因为我是一个很强壮的一个人对吧，他是个病人，我突然有一种我好像拿着枪对着一个弱小的人，
嗯嗯
的感觉，我其实相机举起来了我刚要拍，而看到他这个眼神以后，我一下就觉得我太混蛋了，为什么我太欺负人了，如果我拍这张照片如同我拿了一杆枪向他开了一枪的感觉，然后我说的这全是瞬间，然后我就把这个相机拿下来了，迅速的拿下来了，然后我站那样没动没再往前走，
嗯，
我跟他其实距离也就是有个两米，
很近了，
很近很近，因为他就在窗户边上嘛，而我也在窗边上，
嗯，
所谓的这个窗户是没有什么窗台没有什么，就是一个空当嘛，
嗯，
我们俩就是四目相对，我看着他以后我这眼神是松懈的下来的，就告诉他我不拍了嘛，然后面对他缓解的镇定了一下，我跟他鞠了个躬，
嗯，
我就退着下来的，就退退退退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我就拿手晃了一下，就是示意友好的示意，然后这时候他就松懈了，
嗯，
我就走了。后来第二天我去拍陈卫中，然后陈卫中说哎呀那个梁老师我就处理一个患者什么什么，然后是什么人，一看到这个地方哟，我说昨天我还来过这儿，他说就有一个患者，他说他走了10天才走过来找到我们这医疗点，今天早上去世了，然后得把他抬到太平间去，就是那个小屋子，
嗯，
说是个艾滋病患者，哎呀我当时特别庆幸昨天没有拍他，
哦，就是他呀，
就是他，
哦，
我心想我如果昨天把相机对着他拍了，我是留了一张什么照片，那照片管个屁用，但是我对他的这种欺负，我对他这个生命的临死之前临走之前临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留下这么一个不公平的生命最后一刻的这样的一个心理阴影，带着这样一个阴影或者带着这样一个感觉走的话，我太对不起这个生命了，所以我当时特别庆幸，我直接就跟陈医生说把这个情况跟他讲了一下，
嗯，
然后他说你太对了，你没有去拍摄他太对了，
嗯，
我这时候没有什么我是什么摄影记者，我是个屁，我这不重要，但是你对人的生命够不够尊重，
嗯，
这是我一生中留下的这么一个记忆，或者是这么一个道德上的，也咱们不说道德吧，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评判。你知道后来我就跟着陈卫中医生记录他，然后呢又从这个太平间把这个那时候已经放在这个尸体袋里了嘛，然后最后因为他没有亲人嘛，然后到了那个 他不是后面有一个后院嘛，就专门埋这些人的。然后工作人员在挖坑的时候，这时候我记录了一张照片。
嗯，
然后我就想，这个生命，我为什么要把它记录下来呢？一，世界上像这样的人太多了，弱小的、贫困的，在这个世界上走过这一程的、没有人知道的太多了。第二呢，这个人，我觉得我对他还是挺尊重的，尽管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名什么，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
嗯，
所以我最后留了一张照片，然后人们就把它埋了，埋了以后就埋了就埋了，没有什么墓碑，没有墓志铭，什么都没有。过了几天，一场大雨之后，就我也都分不清了，因为过几天我又去看去了，什么都没了。而后院都这样，就是后院张三李四王麻子你是分不清的，但是后院都是一个一个死去的这样人，然后他们曾经在这个世界上走过。看过经历过，但是又不知道是谁。这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人太多了，
真是。其实这个故事也是就回答了咱们在最开始节目时候我们去想要去探讨的那个问题，就像那个记者面对那个小孩和秃鹫的时候，他要不要拍下这张照片。
对，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但是我觉得我会觉得您刚刚说那话特别的我非常认同，就是在那一刻你手里的相机可能就是一把枪，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可能很多东西都能成为一把枪，相机有的时候是一把枪，有的时候甚至一个眼神一句话都是一把枪。
没错，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想到枪，因为我曾经是个军人嘛。
明白，
我上过战场嘛。
嗯，
所以我马上就感觉到我这个手里这个破玩意儿，我觉得什么相机不相机的，我就太像一个手枪或者太像一个什么枪，然后我觉得太我不能原谅自己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说从职业的角度哈，或者从另一个层面就觉得呀，这么这样的一个画面，这样一个有代表意义的生命或者怎么样的应该记录下来或者怎么着。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咱们前面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说就是那个南非那个摄影师，就是饥饿的女孩记录这张照片的人，也就是说人和人不同。
对，
所以我是这样处理的，那可能遇到其他的人他是另一个处理方法。
对，
又不一样了。
对，他并没有一个普世的一定正确的一个方式，在面对每一个时刻的时候。
对，当时是这样，如果这个人面对我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大的眼神里啊，没有那么大的反应，他要是平平的话我就拍了就拍了，
有可能
我倒没觉得什么。
对，有可能
因为我读出来的是他这样的一个眼神，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这样做。
对，他毕竟不是凭空出现的一台相机，而是相机好还有一个人站在后面。
对，
去按快门的。
对，
对，他并不是一个街景，不是一个摄像头。
对，
对，他不是这样一个东西。
另外，我是一个身体强壮的人，
明白，
对吧？所以就我就觉得不公平，就只觉得不公平。
嗯，那你有没有跟这个陈医生去聊，就是他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做这个事儿？
他也是，其实他也确实也是比较顺的。
嗯，
就是怎么说呢？当然，他有他的觉悟，他有他的那什么，而且他还有他的研究方向。
嗯，
就是他研究这个热带病的嘛。所以我觉得其实不光是陈医生，就每一个做志愿者的，我跟好几个人都聊过，就是包括这个妇产科的护士医生，他们从肯尼亚来的，他们家乡也不富裕，
对，
但是呢他们就觉得不管我富裕不富裕，但是我能帮到别人一点还是有一定的成就感，和除了这个成就以外自己还有一些用处吧。
嗯，
因为不光是采访他的，还要跟好几个医生聊天。
明白。
嗯，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生孩子可能是大家最开心的一件事了，对吧？
对，孩子太多了，
是吧？因为他是一个医院，然后很多人都是因为得了各种病或者受了伤来到这里，当然也会有孕妇，刚刚您讲他们妇产科的医生嘛。
嗯，
那在这儿能够听到小孩出生的那种哭声，可能大家心里边都会觉得哇，这还是很美好的一件事。
对，但是很多很多呢，你知道我记录过一个女孩14岁、
哇，
生的第一胎。
嗯，
然后呢还记录过一个35、36岁的，
嗯，
生的是第五胎。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孩子特别多，可是呢他的那个死亡率挺高的，由于是什么呢，就是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
无界医生组织他们自己开发的营养餐包，
嗯，
就是给孩子们就是发的这个各种营养，就有点像花生酱，就闻起来也像这个花生酱的，
嗯，
然后小孩能一打开以后直接
挤嘴里就
挤在嘴里这样的，
嗯嗯嗯。
但是你知道好多家庭实在太穷了，他们把这个餐包给卖了。就是有的呢就给小孩吃，有的不给小孩吃，然后就卖了，他们太缺钱了。因为这个村庄怎么说呢，就是一无所有，就是他地下有东西，但是你老百姓挖不出来。
嗯，
你不可能我说我挖矿我挖石油 我把它都挖出来。你知道整个南部就是南苏丹啊，它就是地下宝藏它特别丰富，
嗯，
但是没有开采的这个能力，等于是钱在地下一大把，但是我怎么把这个钱取出来归我国家所有，是吧？这个就没那么简单了。
是听您讲述这个国家它完全就是未开发状态嘛，还当时
对完全没有开发。
对，
但是现在又不一样，现在朱巴据说有什么高楼大厦的都有、
啊、是吗？
嗯，当然肯定不是说像那么的高楼大厦，
嗯，
但是后面呢就建设的都挺好的了，
嗯，
但是我觉得要建到皮尔这样的地方，
嗯，
或类似这样的点的话很难。你知道特别逗，就是这个皮尔吧，当然吴国基医生在这边是非常声誉特别特别好，
那一定
只要是吴国基医生带领在那拍照随便，而且呢特别受欢迎，
来救命的呀，这都是啊。
但是你要知道特有意思，就是他有一条街，就是主街，这条街啊有点像王府井，就是有点那样的哈，就是
皮尔的王府井、
啊、就是那个市场那样的街、
嗯、
就卖东西的、
嗯、
当然卖东西都是什么油炸这个，有的卖点菜卖点什么的了，就没什么东西
啊、
哦。但是呢他有那种街上摆的那种饭馆，他那个饭馆吧就吃饭那种饭馆啊，
嗯，
但他的锅全摆在外面
啊、
哦、就是一锅牛肉一锅羊肉一锅什么，
嗯，
你掀开锅看一下你就可以指定，决定说我要什么要什么都很便宜，嗯，主食是那种饼翻面饼
啊、
哦、和那个英吉拉，
英吉拉，
英吉拉就是发酵的煎饼，
嗯，
所以那饭馆里当然它就丰富一点了，有牛肉有什么的了。
但所谓饭馆没有围墙吧？有围墙
吗？没有、
就是、
没有围墙，
就是把锅摆在土灶上呗，就是那种
对、
啊、
把锅摆的就是这个明面上，
嗯，
然后你就选，选完了以后你知道我一看，哎，这个夫妻俩，我进一个饭馆、
嗯、
这夫妻俩呢开的这样饭馆，我就想看看里面有没有摆桌吃饭的，
嗯，
哎，我要进那个屋子吧，不让进。
哎，那这还有屋子的概念吗？
对，那个屋子是用那个树枝，
哦哦，也搭
也是树枝插的那样，
哦哦、
但是门有个门帘儿。
哟，为什么不让进？
就是有个布帘儿，
嗯。
然后说，对，这不能进。我说为什么 ？VIP， 这是 VIP room。
哦。
然后呢，我从那个缝，你想嘛，就是那个栅栏缝嘛，就是那个树枝缝，
能瞅
一看里面有人吃饭
啊、
嗯。那 我进去看看呗。我正在往里进的时候，人家不是说不让进吗？我啪就把那门帘掀开了。
哎呀，这怎么野蛮呢、
啊？里面有三个干部模样的人
哦，
他是吃的套餐，就是一个大盘儿，就是那个过去我们小时候就放一个壶，一堆杯子，量杯，
嗯，
那样一个中国也有那大
盘，
托盘，
嗯，
一个大盘里面。就是有一碗这个一碗那个一碗这个和那饼，
呵，
这就是那个 VIP 人吃的这么一个套餐、
啊、那就是当地的干部，
当地的干部，因为我进去以后、嗯、一交流你知道他们就有点尴尬，
嗯，
后来就问说是你哪来的中国什么的，一说中国挺友好的啊，
嗯，
然后你知道特逗，就是我说哎你们吃这个怎么怎么着，然后他说我们是记账没付钱呢，你中国人你有钱你给我们把这账付了，
凭什么呀、
啊、
没有，
嗯，你知道我说付账请他们吃个也无所谓无妨，对吧，一共也没几个钱，可能一套可能有三块五块的也无所谓，
他们用当地货币吗？
当地货币、
哦、
当地货币非常不值钱的，我有点忘了是什么货币了，反正是当地的志愿者也发的当地货币、
哦、
你必须在当地花完，
对，我想您这
不是美元
上哪换去、啊、这钱，
对，哎，我是换了当地的钱，
真能换，
可以换，
哪儿能换、啊、
就是吴国杰医生组织有那个财务那样的嘛、
哦、
你可以
换
吗，他那当地货币多极了、哦、就是恨不得他们都要美元那种感觉，
就是，
嗯，然后你知道我说你这多少钱，我心想咱大方点帮他们交点钱怕什么的，我在那拍张照片就算请人吃个饭就吃个饭呗，
嗯，
我说你这多少钱，他说一年的他们在这记账记一年的，意思是你中国人有钱，他们感觉中国人特有钱，然后说帮我们三个人把这个钱交了，
纯不要脸了已经、
啊、
这帮人。
后来我一想，哇，就是这么穷的地方也有腐败，
嗯，
你想想，
嗯，
为什么能那么穷、嗯？还是跟腐败有关系？
越穷地方越有腐败。
对，好家伙，就这点事儿还那个什么，但是这些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
嗯，
他即便跟你这么说，你不应也没事儿，
嗯，
而且他对你依然。非常友好，
嗯嗯嗯，
一点那种排斥的那样的态度和眼神都没有，然后说这个村子随便拍，嗯，你想拍什么拍什么，这就很是我们的天下那种感觉，欢迎到我家做客。
他们的穿着打扮明显跟其他村民不一样吗？
差不多，你可看不出来什么，
也差不多
啊、嗯，没有什么，你比如说我在俄里特里亚提奥，干部们因为他是说提格林亚语的，当地是阿尔法语，还有些服装上不一样、
嗯、
这个就是 都差不多，
完全一样
啊，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只是他坐在里边吃着 VIP 餐。
对，他要不说 VIP， 你根本就感觉不到。我天，这还有 VIP？
嗯。
但当地那个市场里还有当场杀牛、当场剃牛皮、当场卖，那个肉都是很好的。
这谁买得起啊？那边可能这很贵吧、
哎？就是一头牛要卖好长时间呢。
那是
啊。可是无国界医生组织一般，反正也从市场上进，但是不怎么，他们是分配的，就是他食品是分配，然后从直升机运过来的、
啊、
所以时间都巨长。但是到了无国界医生组织里面啊，你能感觉到挺欢乐的。
哦，是吗？
嗯
嗯，大家的相处的很融洽。
对、
嗯、
因为你一问这人是这个国家，那人是那个国家，都很友好。
而且因为都不挣钱吧，所有都是志愿者，对吧？没有人有从这拿钱吧。
他说是志愿者，但是是有钱的，有薪水的。
哦，是有薪水的。
可是给的钱是当地的币。
哎呀。
对吧？你当地的币怎么弄？
明白、啊、
你怎么把它换成
美元？那您也有吗？也给你？
我没有。
你没有？
我没有，我是拍摄去的嘛。
哦，那纯没有。
人当地的人，你比如说当地的医生啊，或者是后勤部的，人家是要一年。
嗯，
你不能一分钱没有吧？
也是，给点当地会不会在当地花、啊、
对，
其实我没想到他这儿还有一些小小的商业啊。
但是没什么商店什么的了、
嗯、就是有这集市嘛，
市
去买点东西。
这集市你能买什么、嗯、就是无非吃这么一顿饭，然后有点油炸球，
嗯，
然后有点炸小鱼儿。
他们那边用棕榈油什么的吗？这种
棕榈油还真没，因为他们那没有棕榈树。
没有棕榈树是吧？
对，有小鱼儿，就那河里的小鱼儿
啊，河里的小鱼儿。
但那河是泥泞的河，
嗯，
就在里面洗啊涮啊，都是那种泥泞的河。
我觉得像这样的河如果都用这个的话，那一定会带来很多的疾病、啊、
疾病。
对
对、嗯、因为它有很多的那种虫卵，
你包括去饮用，你包括蚊虫的这种传染。
对
对吧，跟你这个河是很有关系的。
它有两大问题，就是在当地啊，根据这个病人，
嗯，
一种呢就是枪伤，
嗯，
械斗打斗造成的外伤，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儿童的疾病。
嗯，
你知道当地我遇到一个小孩啊，那个小孩有一岁两岁，他拉肚子。
嗯，
然后那拉肚子在当地痢疾很多嘛，你知道当地就村里面有巫医，就那种巫医，你说他怎么办啊？
嗯，
他把水做开了开水，我遇到那小孩就是这样，从下面往里打，
哇，
把那个开水从下面打进去以后，就好像是给烫，把那个比如说把体内虫子什么烫死之类的，他是这么干的。所以我拍了一张照片，当然这个小孩后面也不行了。那我从来没有拍过正面的，就小孩是个背面的，妈妈特别伤心。所以当地小孩有七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就是营养不良，还有一种就是没有办法医治，还有用这种土办法就是乱医治造成的这种死亡。所以无国界医生这个点儿啊，你知道每天一开门就能拥进来上百号人。
那么多
啊
那你治得过来吗？你们没有那么多人啊。
对呀、啊、所以呢就是从各个村走啊走走走，可能连夜走。
哦，
其中我还遇到了一个肌无力的。
哦，肌无力的、嗯、
肌无力的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其实有十五六岁了，就挺大个子的男孩。
嗯，
因为他没有任何车啊，自行车什么车什么，连那个三轮车什么都没有，就他坐在他妈妈的肩膀上，
嗯，
就这么扛过来来看病。就是他们有多大的需求量，各种各样的病人太多了，特别是儿童妇女，这个救治点啊就不知道救了多少人。还有我们又去的其他的点分点，
嗯，
那个分点呢基本上是帐篷什么的，或者是临时的那种木板屋子，都在一个礼拜支一次，然后人们来看病。就别人木板房是空的，然后呢是无界医生自己盖的，这些医疗器械什么之类的一个礼拜摆一次，然后人们来就那样排队来看病。然后到傍晚，不能到天黑，就到个四五点钟赶紧就收摊，
嗯，
赶紧跑。要不然的话呢就是洗劫，这种医疗点的这种现象很多。
抢啊，
嗯，
就见什么抢什么。
对，就洗劫，这因为这里面都是值钱东西啊。
哦，
你想想，所以这些志愿者的医生们真的就是冒着生命危险。
对啊，就我来给你看病你还抢我东西。
而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走走停停，走走停停，
嗯，
因为走的时候也会被洗劫。你想这个道理吗？你抢劫的人还分什么？你在哪儿走还是在哪儿落脚？
是，
只要我能抢到的东西就是钱，就是财富。所以你说抢劫的人他哪分这个？所以你要冒着抢劫的危险，还要冒着部族械斗。如果说这个部族和那个部族，比如当地的穆勒族，和丁卡人，如果他们械斗，他们大部分都是喂牛， 因为牛是财富
啊，财富啊，
对，
嗯，
因为非洲很多国家的牛都是财富嘛，
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嗯，
所以为土地、为牛、羊就发生了战乱，那真打呀，真刀、真土枪那种，
嗯，
这时候如果无国界医生组织，就我们比如说车队从那儿过，那照样，那不分这些了。
你们遇到过吗？
我们遇到的是前方有通知，因为比如说他们见点儿、
嗯，
他们要工作。之前前面都有开路的人，
明白，
就是比如先走走一段，你们后面大部队也走，因为后面都带着器材嘛，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走一段通知，用那个步话机通知说这段可以走了，赶快再走，走一会再隐藏起来，不是在马路上等着，就在那个比如说山包下或者小树林里，它没有什么太高的树那种，然后隐蔽着等一会儿，然后说可以走了，然后再继续往前走，
嗯，
然后回来的时候都拉着病人回来，因为很多人是这个点是治不了的，比如说还有孕妇还有什么的要生孩子，那就拉到皮布尔这个点儿，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在这边就算好医院了，
哦，
就等于从小诊所拉到医院去，
明白，
再不行怎么办，就拉到朱巴，
嗯，
就是我遇到一个刀伤的一个男的，然后就坐直升飞机从那个机场，所谓的那个土的那个
国际机场，
对，然后我一直跟着过去拍的嘛，然后把他拉到朱巴再好一点的医院，
哦，
然后过了几天，大概过了三两天吧，三五天，这个人外伤嘛好了，又坐着飞机回来，
那还行啊。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飞机永远都要有空座位，
嗯，
这只要你有这个工作人员的话，一定要给病人至少最少要留两个，但大部分都是病人在用这个飞机，所以这些人的境界非常之高，你去了以后，反正我去的特别受感染。
你怕不怕呀？
还真没怕，因为以前都是一直一个人嘛，
嗯，
然后这个是有组织的嘛，
嗯，
而且呢又是国际组织，人家都干了多少年了，
嗯，
那我还真没有觉得害怕。
那他这些组织里的这些人，大家有没有表示出一种比如说担心恐惧，还是说就很平静，觉得这习以为常的那种感觉呢？
我遇到的
啊、嗯、
我遇到的这些人聊的时候，
嗯，
因为他们都工作了一段时间了、
嗯、
他们都适应了。其实我跟陈慧中医生聊的时候，其实他刚来的时候也是特别不适应，当然你想他是那种在英国那样的一个环境中，是吧，那么平静那么和平的，然后一下子到了这儿以后，他也没经历过这些，他在这做志愿者根本就不敢跟家里说，
哦，不敢说的，偷着来的，
对，你说的话家里多担心啊，
肯定不愿意让他来，
他一个小姑娘当时，所以他来这儿就是也是经过了差不多一周这种反复的调理自己的心情思想，
嗯，
然后慢慢才适应的。
有没有那种年纪比较大的这种志愿者？
有，队长什么的都四十多岁那样的。
他们是不是也去过很多地方、啊、
对，他们是比如说吧，他在这个组织可能是在南苏丹组织、
嗯、
然后回去以后休整一下就会去比如说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
对，
嗯，像那个队长是个荷兰人，就他们在这边这个、
嗯、
南苏丹不是还分了好多点吗，
嗯，
这个大队长这个人就是个荷兰人，然后我一去的时候就跟他聊，他是从其他地方都经过了一圈了到这儿了，你能坐到队长这个位置的话，你肯定是你听着队长好像不大挺小的，但实际上他管的这个点儿其实挺多的，他也是经过了一番从小医生小志愿者这样过来的。
是，我之所以这么问，我相信会有一部分人会长期从事这件事儿，
终生，
对吧，
终生从事这件事儿啊，
嗯 嗯, 嗯，
所以他只要是但凡他体力精力够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做着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说这样的医生是非常的伟大的，
非常了不起啊，
嗯，
对，然后您想那个时候都已经是2011年了，
对，
对吧，2011年我在干嘛，我工作好多年了，在北京上班什么的，但与此同时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那么多不一样的地方，包括像南苏丹这样的国家，还有像皮布尔这样的地方，哎，大家的生活的状况，然后整个生存的条件，其实我刚刚听您说，其实对于说这种幼儿夭折这件事，我还是觉得挺震撼的，因为这些事离我们的生活很远。
对，不仅是在南苏丹，就是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孕妇因为生孩子死亡和婴儿因为营养不良死亡，
对，
嗯，还有就是疾病死亡，都是有一定数量的。
对，
就是随着慢慢条件的改善，现在会稍微好一点，
嗯，
就无国界医生组织现在在国内哈，就是咱们的国内非常有名了，因为央视曾经也都宣传过，然后他们也授予过这样的就是最高荣誉的，
嗯，
到后面是影响越来越大了。
对，您最后这个在这儿大概前前后后一共待了多少天？
一周多，有点记不清了，不到十天应该是。
哦，
好像是前后。
时间并不长哈。
对，时间并不长，但是每天都在繁忙的拍摄中，
嗯，
走访中，
嗯，
就一时一刻都没停，
嗯，
因为说实在的，就那特热啊，我住的不是帐篷吗？
嗯、
睡在地下，就是地铺那样的啊。
嗯，
其他桌子什么也没有，东西我记得我的器材都放到那个，哎，帐篷里好像有一个行军床，
嗯，
然后器材全部都放在地下，放一个席子，席子上，那帐篷白天是就进不了的，
特别热，
然后只有什么呢？嗯、只有傍晚了，然后的就吃完饭什么之类的，然后去洗个凉水澡，
嗯，是个有个桶嘛，一拉爬流下那种，
不是，就是那种、
啊、真的有水龙头、啊，
水龙头的，
哇，那还挺不错。
然后只有洗完澡晚上安静下来，
嗯，
然后。才能进帐篷，进帐篷之前的时候先要把那蚊子弄一弄，
嗯，对，
完了才能进去，要不然待不住，就太热了，白天谁在帐篷里待，都在外面跑着什么村子里啊，然后那医疗点啊，一直不停的，医生在哪我们就在哪，
嗯，
就是拍摄嘛，
嗯，
所以这种的话就觉得时间过得也特别快，
嗯，
因为你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他们那些人长期在那儿的或者是好几个月的，你就会被他们感染了，
因为大家都是在工作状态，
完全在工作状态，
对吧？其实不是说你去采访谁，跟谁聊天怎么样，是因为别人一直在干活，
对，他也没有说是专门配合你去采访，
对对对对，
而且呢那儿也没什么傍晚喝个酒改善生活、嗯、都没有，
对对，
他完全是在工作状态，然后你就跟着他也是在工作状态、
嗯、
从一大早到晚上披星戴月的，
嗯，
然后睡会儿觉，早上赶紧再起来再跟着他们。
晚上在那儿住，周围有声吗？
周围还真没什么声，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听说什么大型动物，就是什么蛇呀，或者什么那些什么爬行动物啊，
嗯，
有这些东西。
嗯，
然后呢，就是不能下雨，就是一下雨以后，整个的环境就变了。
哦，对，因为下了雨，你们那帐篷还能住吗？会不会进水啊？
下雨不能进去，
嗯，
因为下雨到处都是泥泞，然后就泡了。
嗯，对啊，
雨特别大的时候停一会儿，然后呢，等的雨稍微一停，赶紧就得出去。
嗯。
可是一出去深一脚浅一脚的，我穿的那个就是那种运动鞋啊、
嗯、
就是我前脚迈出去了，后脚鞋子在里面，
嗯，
我得用手把鞋子拔出来，
哇，陷得那么厉害
啊就你根本就想不到，就他那种看似沙质地带，
嗯，
这种矿物质的这种环境，没想到一下雨是这种泥泞的状况，
嗯嗯，
让我就赶上了，
真是
啊、
嗯、太艰苦了。哎，这个后来等您回来之后，您拍的那些照片后来是用在什么场合了？
很多，
嗯，
当时杂志啊什么的了，然后
嗯，
视频，然后行者又播出的这种纪录片，
嗯，他们那个机构也肯定也要是要用，
我全部给他们了，都给他们考了一份，
嗯，
不管是视频还是照片，
嗯，
然后你知道他们那个机构就说的那个好像以前的摄影师都是要讲代价的，因为说的是拍视频的嘛，然后照片我拍了很多给他们。
嗯，
然后香港的这边总部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挺吃惊的，好像意思就是怎么着，哎呀，我觉得他们太艰苦了，我这拍这算什么呀，根本就不算什么，还自己还弄点小九九，自己还保留点什么东西，没必要也不值当。
嗯
嗯，
后来还去过吗这个地方？
后来其实专门为我设计的一个也是拍母婴的，然后南非的一个村子，
嗯，
然后正好赶上我妈去世前几天啊，纠结了很长时间，因为实际上他是给我设计的这么一个执行，
嗯，
而且也是我的特别向往的这种题材，但是我妈眼看着就不行了，我在这个也还犹豫了两天吧，后来我觉得还是妈最重要，对、
嗯、
然后果不其然后来我委托了一个人，因为不能没有摄影师去拍啊，
对，还是这个无界组织的他们的点，
对对对对对对，
在南非的点，
就专门、
嗯、
对，是在南非的一个村子里面，
嗯，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南苏丹这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就我们其实在新闻啊各种场合好像比较少看到他们的这些报道相关的，感觉跟中国的距离还是很遥远，
但是中国的国企央企什么的在那不少、
嗯、
然后据说朱巴建的挺好的，
是吧？
你知道听说啊、
嗯、
就是他刚那个独立之后有人就建的那个集装箱酒店，
哦，
就一小小的集装箱里带空调的，
嗯，
就好多联合国啊那些工作人员啊还有什么的，不是他新成立一个国家，然后很多各方人士都要到那儿去吗？这一个集装箱酒店当时啊一个小屋子$200，2011年的就是7月份以后，
嗯，
后来说能到了好几百美金，更贵了，那现在就不要了，现在因为有那什么有房屋了嘛，有酒店了，
嗯，
就当时你想在2011年的时候一个那么小的一个小空间就$200，很贵的，因为它带空调，然后自己发电，
嗯，
就设施都有， 那在当时很难得的，因为都不记得呢有个什么样像样的酒店，没有的。
对，
嗯，
行，反正其实听了您这个经历，我也感觉这段经历是很特殊的。
对，
因为跟您之前自己主动的想要去到某一个国家的这种心情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来的跟着乌龟医生组织来这个地方。其实在我们做节目之前，我也去看了一下南苏丹整个国家的现在一个情况一些简介，其中有一句话其实对我的是很有震撼的。这话是这么说的，说南苏丹人口主要由尼格罗人组成，
嗯，
在人口统计上属于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
嗯，
大概有一半人不到十八岁，
嗯，
大家有时候看到这些数据以后就觉得哇，是这样，但其实如果你真的去思考它为什么会这样，
嗯，
是因为它的战争，是很多成年人已经去世了，然后在这个不到十八岁的这些人里边，还有很多的小孩也在很小的时候就因为医疗的问题夭折。
对
对，其实这个国家我觉得，嗯，像是有这些五个界医生组织去到那边给他们这些帮助，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太重要了，特别重要。就我在那那么短的时间就面临着儿童的死亡、成人的死亡，什么概率就是挺大的，
是
确实很需要医疗，
哎，真是不一样。那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是马上步入老龄社会了，
嗯，
其实这真的就是有时候你会去想，我们同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然后每天当你睡觉的时候，有石油上不同的人都在做些什么，对吧？
对，
有很多人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有你自己躺在一个吹着空调的床上，应该是一个很幸福的状态。
没错，确实是一没有对比什么都没有，一对比以后什么都来了，
是吧？
因为你想啊，你听到的那个消息，就是今天那个村霍乱夸多少人，明天那个什么械斗又是伤员夸拉过来了，
对，
就老处于那样一个紧张的状况，
是
和咱们现在。当然疫情那是另一回事儿，可是咱们现在一切都很安宁，你不会饿肚子吧？你不会什么其他的特别特殊的一些突发事件，基本上没有太多这样。
是，
嗯
啊，所以真的好，就是我非常喜欢跟梁老师聊不同的国家的这些故事，尤其像这样的故事，我希望也是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的感受吧。在节目最后呢，我还是要再说一句啊，我跟梁子老师一起录制的，其实是梁子老师主讲的啊。赌场非洲摄影师梁子的非洲探险这档音频付费节目已经在今天正式上线了，也欢迎大家前去收听。具体的收听和购买的方式可以看我们今天日坛公园的相关的推送。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刚刚录制好的这档节目的精彩的片花。那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
嗯，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真的和小伙子交流了这么长时间也是收获很大，
哎呀，不敢当。好嘞，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了，跟各位说拜拜，大家继续听节目去吧，拜拜。
好嘞，好嘞，拜拜。厄立特里亚，你知道吧？是我看到的，就是世界上最贫困的，所谓的之一，我就觉得最最贫困的这个村儿。他说虽然是村儿，但是它是一个行政区。他说这地方特别好，靠近大海，小木屋，吃鱼。也有电
啊！
哎呀，我一听，那整个一个度假区嘛，凡是听起来都非常美好。你想想，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喀麦隆有个谚语，就是雨中旅行是没有尽头的，大雨大到了像子弹一样打着铁皮屋子那上面打打打，小到了一直就是毛毛雨。这个国家的人，他是胡图和图西人，其实这个纷争的矛盾是从历史就开始了，
是的
啊，但是他们又分不开。可是呢又还是有种族之间的这种矛盾，
可以说是深仇大恨了。
所以我就想，那我应该去一下或布隆迪或卢旺达。一直到现在，卢旺达各家各户不管有多么穷，只要你家有电，他都在门口点燃一盏灯。
哦，
一个是给死去的人留的一盏灯，还有呢点亮这个城市或这个国家。这1860公里，什么景色都有，原始森林、灌木丛林、峡谷、河流，特别是傍晚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车不是特慢吗？你看着那个云，就是那个像棉花团的那种云，那个景色别提多好了，特别美。
嗯，
在非洲，有一点不同的是，不管是什么活动，一定有跳舞，他的所有的人节奏感都在骨子里。不管多小的小孩，两岁只要能站起来的小孩，就那屁股小屁股咔咔一扭，这边手鼓，男人啪啪一打手鼓，然后马上在现场的人 就开始躁动起来了。乌干达我去过五六次啊，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非洲国家，但是也是一个对我来说人生最灰暗的一个地方，因为是我整个19年半跑非洲，最后回来是2019年12月30号断着胳膊回来的。我前面10年吧拍的是非洲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吧，
对，
后面的10年呢基本上关注的是中国女性在非洲的生存方式。
如果问您的话，您觉得您最舒适的状态是一个什么？
两句话，一个是去陌生的地方，和第二个是跟陌生人打交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日坛公园出品、梁子主讲、我主持的付费音频专辑《独闯非洲》，摄影师梁子的非洲探险。这个节目呢，一共有6集，每集大概在1个小时上下。那在这个节目中呢，梁子老师讲述了6个不同特色的非洲国家，比如夹在红海和沙漠中的厄立特里亚，拥有世界教育量最多的国家康麦隆，刚从屠杀战乱中恢复的布隆迪和卢旺达，世界上唯一一个同名的国家刚果金和刚果布，还有动物天堂坦桑尼亚，以及因咖啡闻名于世界的乌干达。希望呢能通过他的讲述和自己经历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非洲不同国家的人的生活状态，打破大家对于非洲的刻板印象，认识一个更生动、更多元、充满生命力的非洲。